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Omicron 亚变种 XBB 已经跃居美国主流毒株， CDC 发出中国旅游警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愿意同美国关系正常化。 COVID-19 突变病毒株不断演化，据说是目前免疫力逃脱能力最强的 Omicron 亚型毒株 XBB1.5 来势汹汹，迅速成为美国头号流行毒株。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12月30号通报，截至12月31号那一个星期， XBB1.5 已经占全美确诊总数的 44.1%， 比12月24号那个星期的 21.7% 多出一倍，恐怕将会在这个冬天再掀起新一轮的感染潮。另外，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检验发现，当地近期总共有25宗 COVID-19 变异株 XBB， 其中3宗是 XBB1.5， 都是境外输入个案。这一则消息在2号传出之后，令中国网友恐慌崩溃，说根本看不到有未来。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 CDC 近日发出旅游警告，劝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主要因为 COVID-19 确诊病例迅速增加，而医疗资源有限。 CDC 要求如果美国人必须前往中国，没必要打疫苗加强剂，准备好退烧药等随身防护药物，出入人多的地方务必戴上口罩。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一段播出的采访说，即使美国持续制裁令委内瑞拉陷入瘫痪，但是他愿意努力促进同美国关系正常化。法新社报道，马杜罗发表这番讲话的前几日，委内瑞拉反对派才投票罢免自己的领袖瓜伊多和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马杜罗2018年在争议性选举连任之后，包括美国在内以西方为主的几十个国家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领导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营电视台播出的访问中说，委内瑞拉已经完全准备好要采取步骤和现任美国政府的外交、领事和政治关系正常化迈进，亦都愿意同日后的美国政府展开相同工作。马杜罗2019年同美国断绝关系，因为时任总统川普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当初为了逼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一系列制裁。即使现任的拜登政府仍然维持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立场，但是美国去年就派代表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马杜罗会面，谈判换囚犯和其他议题。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3年1月1号，中国多地爆发民间烟花抗命，民众为了放烟花对抗警察的禁令政策。
31号晚间，武汉数十万人突破警察封锁，涌向江滩公园庆祝跨年。网友发布的视像显示，武汉当局出动大量警察在江巷路上设置路障，试图阻止民众聚集庆祝跨年，一度仲包围了不少上街的民众，但是走上街头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根本无力阻拦。上万的民众手中拿着气球，沿着江巷路步行街欢呼狂奔，将活动变成了跨年游行。在同日晚间，河南许昌人民抗命警察不顾公安维稳围堵，坚持在户外燃放烟花，最后令警察亦束手无策。而在周口太康苑亦出现了同样的事情，最后警察只好默许。随后有人在警车旁边燃放烟花以表庆祝。山东某地 一辆私家车不顾警车在后面追赶，坚持一路燃放烟花庆祝新年。而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心广场，中共出动警察阻拦，但是市民冲破封锁，手拿气球来到孙中山的雕像下放飞气球庆贺新年。2023跨年之际，中共政府的开放政策导致中国正在经历2020年以来最严重的全国疫情，造成近10万人感染，从南到北各地的殡仪馆都难以负荷。网友传出的视像显示，在1月1号凌晨，青岛云山殡仪馆的丧葬事务车辆排长队，当地民众连夜运送亲人的遗体。面对这样惨烈的局面，中国人民的不满成了社会矛盾的压力窝。因此有网友评论说，人民放的不是烟花，而是怨气，不给放大家就一起放，老百姓要自由，要快乐，要过年，民意不可为，偏要为之，最终会有更多的烟花绽放。
1月1号，大批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手持白纸徒步走在高速公路上，高嗌还我存款。
网友发布的视像显示，在1号大量储户徒步走上高速公路去郑州抗议。据悉，不少受害者储户成为地方政府大数据的追踪对象，火车、汽车、飞机，甚至连自驾出行都会被跟踪监控，所以他们约好采用先分散到达郑州边缘，再徒步去郑州市区维权的做法抗议。视像显示，在寒风中，储户手举白纸，有些在纸上写着河南村镇银行存款不能够取，有些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在储户到高速路徒步维权后，河南村镇银行开始对储户打电话维稳，说经省政府研究决定，接下来会兑付50万以上还未兑付的本金，让人留意接下来银行的相关信息。但是他们只讲有此方案，但具体垫付还未有时间表。另有署民说，他们后来发现客服不承认这些言辞，而且态度恶劣。知情者表示，在上午10点后，维权储户全部失联，手机关机，不知道被送了去哪里。据悉，之前维权储户已多次起诉禹州新民新村镇银行，但是当局均不予立案。2022年4月，河南多家村镇银行几乎在同一时间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引发储户恐慌，随后爆发数轮大规模维权抗议活动。7月15号起，当局启动小额垫付。陆梅说，在存款额低于5万元的储户中，有大约超过300人拿回了存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的存款下落不明。虽然抗议未遂，但是网友表示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有网民在1号留言说，白纸革命让很多人看出来了，中共公安亦不是无所不能的，是个纸老虎，以后这种群体性的不服从会越来越多。
1月1号零时，克罗地亚正式加入申根区，成为第27个成员。该国亦都采用欧元作为其货币，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克罗地亚边境哨站的大门开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一起，与斯洛文尼亚总统穆萨尔在克罗地亚布雷加纳镇的边境哨所发表讲话，称赞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冯德莱恩说，我们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证明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和篇章。克罗地亚央行对法新社表示，加入申根区并使用欧元将为克罗地亚带来经济稳定源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自1991年从南斯拉夫独立以来，克罗地亚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动荡期，在2013年该国正式加入欧盟。这次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旨在为了保护克罗地亚免受通胀、能源危机与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动荡打击。自1号开始，克罗地亚与欧洲邻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检查将被取消，而民众亦可以从当地的提款机上提出欧元。 这样的做法受到了克罗地亚旅游业的欢迎，在今年当地接待了超过1500万游客，总数是当地居民人数的四倍。
中共当局在刚刚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推进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即是农业、农村、农民各项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工作目标。对此专家表示，相关言论当中存在陷阱。
中共后涉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当前要谋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还说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抓紧制定实施方案。美国经济学者、时政评论人秦伟平向希望之声表示，这次他会议的一些提案确实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现在的民众比较担心，一个是粮食安全，另一个是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很严重。评论人黄河向希望之声分析，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是问题的症结，如果是农业私有化，然后所有的土地可以买卖，自然有人会去务农，而且务得好好，这个就是社会主义永远要失败的地方。黄河亦指出，当局要农民返乡是因为城入面没有工作机会，叫大学生到农村去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近年民营企业都被当局的政策打垮了，就解决不到就业问题，而家这个政策是搞薪资青上山下乡，资青到农村去没有积极性是拿不到工资的，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边个能够给资青的工资，边个能够养住他，国家肯定不会给钱，他靠农村种一些地肯定养活不到自己，所以为什么当局要叫企业去，就是想叫企业去设法负担这批人的收入，又是搞诈私营企业。在上个月有港媒报道表示，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一度迫使绝望的中国农民亲手摧毁农作物，可能危及粮食安全，中国粮食危机在酝酿中。山东农民程先生对希望之声说，确实有上述的情况，他说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这里疫情特别严重，封控得严重，封控得厉害，车辆不准来来往往，拉拉扯扯的亦不一定，有时候这个时间紧一些，有时候那一段时间紧一些，根据情况来看，根据我们这个地方这段时间有多少阳性的感染者。
在2023年的跨年夜，俄军持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七个地区发动攻击，造成至少6人丧生，50人受伤。在遇难者当中，有3人身处乌克兰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其中包括一名22岁女子，另外3名遇难者位于顿涅茨克。
同日晚间，乌克兰空军击落了45架伊朗制造的俄国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地方政府的讲法，基辅在31号下午遭遇了十几次袭击，其中有一枚导弹落在市中心，导致酒店的门面被炸，多起事故造成20人受伤，其中14人住院，另外6人在现场接受治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严厉谴责俄国行径，并表示这种做法绝对不会被原谅。他使用俄语谴责话，莫斯科发动的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权力，所有的俄国公民都应该知道，当权者正在一意孤行，并且毁了国家的未来。泽连斯基在对乌克兰人的新年问候中表示，俄罗斯人自2月以来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在新的一年中，乌克兰人将会夺回失去的领土。最近几周，俄罗斯炮击了乌克兰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导致不少地区在严冬期间无法获得供暖和电力。乌克兰总理什梅哈尔说，俄国通过这些袭击想要制造黑暗，让乌克兰在黑暗中过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俄国发起了大量袭击，在30号的攻击中有26次空袭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此外，俄方还用多管火箭炮发动了80次袭击，主要目标是平民住区。前线方面， 俄军继续在莱曼和巴克穆特方向进行进攻，并持续向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地区的几个城镇和村庄开火。
跟住落嚟，请睇一则体育新闻。喺美斯举起世界杯冠军之后不到两周，沙特阿拉伯嘅球会利雅德胜利队宣布咗空前嘅决定，为世界上另一位超级巨星球员斯洛拿度提供一份2亿欧元嘅免税合同，附加1亿欧元嘅签约费，咁样使斯洛拿度成为咗世界上具有最高薪水嘅球员。
响签约完成之后唔到24小时，沙特方面表示，利亚德已经出现巨星效应，大量沙特球迷赶赴足球装备店排起长队购买印有这位顶级球星名字的黄蓝球衣，盛况空前。沙特当地的年轻人表示，这笔交易证实了沙特俱乐部的价值，激起了人们对足球的热情与期待。沙特年轻人伊纳夫对法新社说，我一直希望沙特的俱乐部能够获得世界上最好的球员，由于罗纳尔多的加入，我会想在体育场观看他的所有比赛。利亚德胜利俱乐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个不仅仅是在创造历史，这个是一笔签约，不仅会激励我们的俱乐部取得更大的成功，还会激励我们的联盟、我们的国家和子孙后代、男孩和女孩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而斯朗拿度本人表示，这个是一次最佳的前往亚洲推广足球运动、分享经验的时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示好，蔡英文说解放军活动无助和平，禁止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非洲大国开全球首例，澳洲加拿大跟进强制检测，日本在入境人士中检测出92名新冠感染者，90人来自中国，普京邀请习近平访俄，中国官媒只字未提，可攻击中国境内多个目标，日本计划研发射程达3000公里远程飞弹。中国农村90岁独居老人步行2个钟头买药，改用欧元，克罗地亚成为神经区第27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示好，蔡英文说解放军活动无助和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发贺词特别提到台湾，说海峡两岸一家亲。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号就回应说，有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亦留意到他是用比较缓和的方式表达，但他提醒说，台湾周边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无助于两岸关系，无助区域和平稳定。外界注意到习近平的新年讲话语调明显有所降低，提到台湾问题嗰阵唔再嗌统一，因为喺去年嘅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曾提到话，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系两岸同胞共同心愿，但今年冇再提统一，而系换成所谓嘅海峡两岸一家亲嘅统战讲法。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今年已经力不从心。蔡英文1号上昼发表新年讲话嗰阵话，要呼吁北京当局，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区域内各方共同责任，亦是所有人的共同期待。他说，从疫情到全球政经变局，两岸正是经历很多共同挑战，而战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只有对话、合作、共同以促进区域稳定发展为目标，才能够让更多人得到安全和幸福。蔡英文又说，看到近来中国疫情升温的状况，说只要有需要，基于人道关怀立场，愿意提供必要协助，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有个健康而平安的新年。蔡英文认为，2023年共同的课题是疫后两岸人民恢复健康而有序的交流，还有在全球经济动能减缓的情况下，必须要各自应对各自经济情势变化。 同时亦有住共同的义务要维持台海同区域和平稳定，是两岸必须共同面对的责任。媒体亦询问两岸论述是否从抗中保台调整到和平保台，蔡英文认为无论是什么讲法，目标都是一致，亦即是持续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共同目标，同时在保卫台湾上必须强化国防各项准备，以致有比较充足保护台湾的力量。禁止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非洲大国开全球首例。在全球超过10个国家对中国大陆入境人士采取疫情管制措施后，北非国家摩洛哥在31号更宣布，从1月3号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法新社报道说，摩洛哥外交部发声明，决定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进入摩洛哥王国领土，无论其国籍是什么。声明说，这项举措是为避免摩洛哥出现新一波感染和其他后果。上述禁令从2023年1月3号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游客到访摩洛哥，他们主要都是经波斯湾国家飞抵当地。澳洲、加拿大跟进强制检测。澳洲礼拜日宣布，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前必须出示新冠病毒阴性采样证明，理由是澳洲无法从北京当局拿到中国这波疫情的完整信息。较早时加拿大亦宣布了同等的措施，澳洲先前并未跟随美国、日本等国的行列，对中国入境的旅客恢复强制检测措施。澳洲卫生部长巴特勒解释说，这项措施是对中国新冠感染大规模爆发和中国可能出现该病毒变种的回应。从1月5号起，所有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士都将被要求提供 PCR 检测阴性证明。加拿大政府较早时宣布了一项同等措施。根据加拿大政府声明，鉴于中国确诊病例急速增加，加拿大将要求来自中国登机的旅客入境加国嗰阵必须出示登机前两日内采检的 PCR 阴性证明。这项规定将在1月5号生效，并在30日后重新评估。加拿大政府同时说，亦将检测所有降落在多伦多或温哥华的国际航班废水，以监控新的变异病毒株。日本在入境人士中检测出92名新冠感染者，90人来自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在中国迅速蔓延，日本政府从30号起再次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入境人士的边境措施，要求在中国境内居住或7日内到过中国的入境人士在机场进行新冠抗原检测。30号日本在机场检疫确诊个案激增到92人，其中90人去过中国。据日本厚生劳动省31号宣布，30号从海外进入日本的人中有92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其中90人是30号开始进行入境检测的从中国来日的入境人士，都是日本境内居民，其余两人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92人中78人没有症状，而有症状的人就有发烧、咳嗽和喉咙痛等症状。从30号起，日中之间直航班级限于成田、名古屋、中部、大阪、关西机场4个机场，并已启动措施要求航空公司不要增加航班。日本31号新增确诊个案106412宗，256人死亡，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增加14人至588人。东京都新增感染个案11189宗，比前一个礼拜同日减少7542宗，连续第四日比前一个礼拜同日减少。普京邀习近平访俄，中国官媒只字未提。 俄罗斯总统普京30号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会晤嗰阵话，期待习近平喺2023年春季前来俄国进行国事访问，但中国官媒喺会后报道却只字未提。普京喺国家电视台播放嘅普习会视讯会谈中，以长达8分钟时间向习近平作出热情表态。佢话：我哋期待住你，尊敬嘅主席先生，亲爱嘅朋友，期待明年春天你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这个会向全世界展示俄中关系在关键问题上高度信任，并将成为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政治事件。外界注意到，俄罗斯在今年2月派兵入侵乌克兰后，遭受西方各国经济制裁和政治上的排斥，因此转向和长期竞争对手中国示好。此举将是北京方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受挫之际，公开展示声援的机会。不过两人在会谈结束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的通稿却对普京的深化军事合作和邀请习近平访俄只字未提。中方通稿显示，习近平表达双方要推动两国经贸、能源、金融、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推动人民交流，继续深化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却未提到军事合作。新华社报道普京的发言内容，亦没有提到普京这两项重要提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今次普习会谈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意义，但双方尚未确定习近平访俄的具体日期。可攻击中国境内多个目标，日本计划研发射程达3000公里的远程飞弹。日本防卫省正是安排研发多款可以在2030年代部署的远程飞弹，首先部署一款射程可达2000公里的飞弹，然后在大约2035年前后部署另一款射程可达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飞弹。这款飞弹可攻击朝鲜境内任何目标，亦可攻击中国境内很多目标。日本内阁一个礼拜前批准了金额创纪录的下一财政年度初步预算，预算总金额高达约8630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军事和福利开支，前者是为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共和一个难以预测的朝鲜所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而后者则是为满足一个迅速老年化社会的需求。为了筹款修建军事设施或建造军事舰船，日本政府决定在2023财年发行超过4340亿日元建设债券，而发行这种债券通常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装备的采购。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军方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台海军事活动越来越强势，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感到不安，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和采购，以及研发先进武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除了中国和俄罗斯因素外，朝鲜对日本的飞弹和核武威胁亦是日本政府感到关切的一个重要挑战。日本除了对外采购武器外，还将自行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和多用途无人机。日本亦将和英国和意大利合作，联合研发下一代计划在2035年之前部署的战机。共同社报道证实，日本防卫省准备研发的高超音速飞弹将同日本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同时部署，用于实战。中国农村90岁独居老人步行2个钟头买药，疫情正是肆虐中国农村，冲击着独居老人的性命。新京报记者近日走访西南某县农村，发现一位90岁独居老人染疫后 步行两个钟头去乡上买药，病咗只系泡啲饭，靠月领低保人民币120元过活。据中央社31号报道，事件喺中国大陆引嚟广泛反响，好多网民睇到后表示难过同心酸。当地几位老人对新京报记者话：生产队基本上全部病咗。当被问到儿女有冇翻嚟照顾，一名婆婆就话：儿女都喺外面，今年嘅钱又唔好赚，你叫佢翻嚟照顾你有咩意思？根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大陆60岁或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6700万。据调查，其中独居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同农村地区比例甚至超过70%。中国疫情肆虐又缺医少药，正系冲击住独居老人嘅性命。改用欧元，克罗地亚成为神根区第27国。克罗地亚在1月1号加入欧元单一货币区，并成为可在神根区自由旅行的一员。这个是克罗地亚自2013年加入欧盟以来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措施。法新社报道，克罗地亚当地时间12月31号午夜过后告别旧货币库纳，成为欧元区第20个成员国。克罗地亚现时亦是全球最大的免护照神根区第27个国家。神根区超过4亿人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旅行，不需要出示护照。专家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食品和燃料价格暴涨和全球通货膨胀飙升之际，采用欧元将有助于保护克罗地亚的经济。而在克罗地亚，使用欧元早就很普及，克罗地亚人长期以来一直使用欧元为他们最宝贵的资产计价，例如是汽车和公寓，这个表明他们对自己货币缺乏信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美学者话，中国疫情危机意味着全新时代的到来。疫情乱象惊人，医生威胁家属，殡葬有黄牛。中共释法后，特首无限抗权，分析说香港将被独裁管治。日经说，中国科技人才渴望到日本求职。摩洛哥禁止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菲律宾加强监控。大家好，我是芬妮，祝大家新年快乐。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资深驻华记者习文说，中国的疫情应该被视为一场中共的政治灾难，这一场危机意味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目前中国人对中共政治体制及其宣传的可信度降到从未见过的水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傅浩文日前在外交政策撰文说，中国疫情灾难的真实景象是曾经自信和似乎不可动摇的中共政治制度已无法立足。3年前，中共官方对疫情的早期应对策略是对大城市甚至整个周边区域进行非常规的封锁，其性质变得越来越痴迷，甚至是侵入性。傅浩文表示，显然这个不是摆脱疫情的办法。中共利用这场疫情对内进行粗暴宣传，称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生病，而中国没有。这些宣传想要传达西方的麻烦，证明了中国制度是优越的，中共是人民福利的最佳监护人。傅浩文表示，这个令外界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灾难本质，就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共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既要当国家的基石，又要高于国家，问题的症结是老百姓是否还信任共产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2月29号在推特上宣称，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中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这一言论受到推特中外网民的集体抨击，连平时常见的小粉红都不肯为华春莹发声。此外，在疫情死亡人数上，面对大量民众讲述的事实和证据，中共政府仍然坚称几乎没有人因为这一场病毒传播而死。中共中央政法委在29号会议的新闻稿中仲声称，近三年来我国疫情防控政策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现在因时势优化调整防控政策，实事求是，完全正确。网民周凤话：完全正确，咁你突然之间嚟一个180度嘅转弯做乜嘢？傅浩文认为，中国嘅疫情大流行应该被视为一场政治灾难，而唔系公共卫生灾难。文中提到咗1989年嘅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佢话中共通过纯粹嘅捏造掩盖咗事实，将嗰场学生嘅和平抗议推俾外国敌对势力。但嗰个时代已经过去啦，目前嘅危机预示住一个全新时代嘅到嚟，呢一个时代已经等咗好耐先到嚟。在中国生活、旅行和工作的20多年中，他从未见过民众对北京及其宣传信息的可信度下降到如此程度。傅浩文说，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党国习惯性打住无所不能的幌子，从不犯错，不接受独立思考，这一点变得从未有过的恶劣。中国疫情感染人数飙升，但是中共当局公布的疫情数据却越来越离谱。12月只是有12例死亡，有死者家属披露医生威胁他死因不能够写新冠肺炎，亦有医生透露他们被要求开死亡证明时避免提及是因为新冠肺炎死亡。另外，因为病亡人数众多，中国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殡葬黄牛。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披露，现在是公开造假，而且逼住你配合造假。我妈妈12月25号在一间医院病逝，在填写死亡证明时，我就提了一句，我妈妈的直接死因是典型的新冠肺炎。结果两位医生即刻威胁我，你是不是想要搞事？死亡证明只要写上新冠，就要经医检核查，如果核实还要上报市卫健委，市入面要向省报，省要报给国家卫健委，你不是要你的妈妈火化吗？我只能够跟他们表示说，死因不要写新冠了。这个应该是全国医院的统一操作。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政府正对医生或殡仪馆施压，试图降低染疫人数和死亡案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20号表示，国家卫健委明确分类染疫死必须是因患有冠状病毒导致肺炎及呼吸衰竭死亡才算数，其他例如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导致的病故都不算。不过纽约时报30号报道，官员正在对医生和殡仪馆施压，连同病毒相关的呼吸道死亡都不好分类。报道指出，北京某私立医院的医生说，近来他同同事在医院桌上发现一张便条，要求他们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为主要死因。医生不清楚这一则便条是医院内部定是政府官员发的。一名上海大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对大纪元说，死因不能够写新冠，因为国家不比这样讲。中国各地疫情海啸般爆发，染疫和死亡人数暴增，火葬场超负荷运行，有些火化排期到明年二月，一些人乘机赚黑心钱，多个地方竟然出现了殡葬黄牛。12月31号，上海警方重拳打击殡葬黄牛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消息称上海徐汇区出现殡葬黄牛，这些人在网上发布殡葬中介信息，以每单增加 50% 以上服务费提供殡葬服务来牟利。在上海虹口宝兴殡仪馆周边亦出现了几十个殡葬黄牛，这些人通过插队等方式将得到的业务受理名额以1500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连日来，不少上海民众凌晨起身排队到殡仪馆，仍然拿不到号，只能够从黄牛手中买30000元的高价号。对此，网民纷纷留言嘲讽，以前的春运一票难求出现了黄牛，现在的春运殡葬业出现了黄牛，这个盛世如你所愿。从这个新闻就可以侧面提出这一次的死亡率有几高了，这个哪是打击黄牛，这个是打某某某的脸。在广州，殡仪馆已经连续多日大排长龙，有民众反映排队的人数已经上升，有人干脆搬凳坐住等，有黄牛因为在殡仪馆外兜售号码牌被记者家属围殴。但12月以来中共报告的染疫死亡人数只是9人。中国民众对中共的防疫政策热议不断，我不反对放开，反对的是拍脑袋的决策，封控不管饭，放开不管药。亦有些话，如果没有中共政府，疫情应该不会持续到第三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香港国安法的释法，认定特首和国安委有权决定国家安全的定义和介入事件，并指明要先经过香港特首认定资格和法证明书，海外律师先可以处理有关国安法案件。评论认为，预料香港律师执业资格将完全被中共控制，释法后给了特首和国安委独裁治港的权力。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早前向北京提交报告，建议由中共人大常委会对法律作出解释。人大常委会30号闭幕，最终决定通过解释香港国安法第14及47条，亦就是通过认定香港国安委和特首的权力范围处理事件。在人大常委会释法后，进一步确认国安委有权在不公开信息，不受香港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干涉，不受司法复核挑战下决定国家安全的范围。人大常委会强调，香港国安法第47条已列明，特首可以透过发出证明书的方法认定有关行为和证据材料是否是国家秘密和涉及国家安全。证明书对香港的法院具有约束力，在对香港不具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是否可以代理涉及国家安全风险案件的问题上，应该由国安委作出判断和决定，再经特首认定，由特首发出证明书的方式处理。对此，身为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这次的释法范围很广，严重危害香港的司法独立，等同是将中共控制律师执照的做法搬到香港。桑普说，不单只是律政司和法院受到共产党控制，现在任何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从法官、控方至辩方都要完全控制，要请海外律师都需要行政长官的证明书或者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以后会不会逐步蚕食鲸吞，到所有律师都这样，就变成好像中国的律师制度一样，律师要年检通过才能够做律师。前法政会司召集人任建锋表示，这一次释法最严重和恐怖之处在于无限扩大香港特首和国安委的权力，不单止破坏香港的法治、行政、立法和司法，亦不能够约束特首和国安委的决定，等同是将香港变成无法无天的地方。任建锋说，可以乜嘢政策都话是涉及国家安全，完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后患无穷。由于中共不断加强对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审查，中国科技业受到重创，前景亦令人担忧。 这个促使中国的科技人才将目光转移至日本高技能工作签证。日本企业家表示，这个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日企可以招募中国技术工程师。据日经亚洲报道，近年来中共政府打击了互联网，并推动增加国内半导体生产，其他科技业前景暗淡。数字广告初创公司 Tokyo 的创始人罗友雄表示，中国的投资公司现在只对半导体和新材料等新科技感兴趣，很多中国科技企业家和工程师正寻求移居国外求职。罗友雄表示，由于美中双边关系紧张，很多有才华的中国技术工程师无法移居美国，因此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扩大签证计划，该计划转为具有技术、管理和其他领域知识的专业人士设计，以此为日本吸引更多来自海外的人才。日本被中国人公认是海外求职的热门国家，仅次于新加坡。北非国家摩洛哥外交部12月31日宣布，从1月3日起禁止来自中国的人入境，无论他的国籍如何。路透社报道，摩洛哥政府认为新措施有助于避免当地出现新一波的感染情况。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旅客到访摩洛哥，他们主要都是经波斯湾国家飞抵当地。中国疫情感染潮大爆发，令世界各国警惕，已经有很多国家加强了防范。菲律宾卫生部礼拜六表示，菲律宾政府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入境人员的监测和实施边境管制，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入境人员。中国的新冠病例激增，创历史新高，在一份极其紧急的备忘录中，卫生部下令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所有呼吸道症状的监测，并报告接获的有症状旅客。中共宣布1月8日起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不少国家忧心疫情扩散，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纷纷宣布对中国的入境管制措施，英法两国亦跟进，要求中国入境者提供48小时内阴性检测证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魏玲，祝大家新年快乐。中共自爆内情，监测出变异病毒，习普会深化军事合作，美国深感担忧，警告美国。中共辽宁舰罕见逼近关岛，加拿大态度逆转，狠批中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中国的疫情动态越来越引发全球恐慌，全球多国批评北京疫情数据缺乏透明度。近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海外媒体有消息披露，中共当局正在对新冠病毒变种进行监测，之后上传了新冠病毒序列数据，结果显示样本中大约 80% 是 Omicron 亚变体，是由 BA.5 病毒株衍生出来的。对此，相关中共研究人员承认，目前样本数量很少，只有数百个，要搞清楚全貌仍然需要更多的数据。根据英国金融时报30号报道，最近几日中方研究人员和官员已经开始将数百个冠状病毒的样本的基因数据列序上传到全球网上数据库 JSA， 该数据库允许科学家追踪新冠病毒的变异。这些数据虽然很有限，但是显示在中国传播的主要 Omicron 亚变体是与欧洲和美国已经发现的相似。在欧美，他们大多数已经被病毒更强的病毒株所淘汰。报道指出，北京一所主要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提交来自北京的病毒基因序测样本，结果显示样本中大约 80% 是 Omicron 亚变体 BF.7，而 20% 是 BA.5.2， 两者都是由 BA.5 病毒株衍生出来的。该研究小组一名不愿意透露声明的成员向金融时报表示，
样本数量好少，所以我哋仍然需要更多嘅数据嚟搞清楚全貌。目前呢啲发现同中共卫健委官员嘅声明系一致噶。佢哋话 Omicron 嘅两个亚变体系中国大多数病例嘅罪魁祸首。中共仲将从福建、广东、四川同其他省份嘅样本资料上传到浙西。较早之前，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嘅病毒控制研究所所长徐文波话，该中心正在开发一个全中国新冠病毒样本基因数据库，每个省嘅三家医院将会每个星期至少收集25名新冠病人嘅样本，但系目前仍然唔清楚该系统系咪已经到位。报道指出，北京喺公布令人难以置信嘅低死亡数字嘅同时，取消咗大部分防疫措施，咁样引起咗越嚟越多嘅不安。外界担心北京再次虚报数字以掩盖疫情嘅程度，就好似喺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嘅时候一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30号对路透社表示，该中心正在考虑对国际航班上嘅废水进行采样，以随时追踪任何新出现嘅新冠变异毒株。报道援引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转化研究所主任基因组学专家埃里克·托波尔博士的分析话，更好地解决方案是预测国际航班的废水。鉴于中共当局缺乏数据透明度，这样将更清楚地了解病毒是怎样变异的。中共政府在俄乌战争期间的态度始终受到各界检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进行视讯会晤，期间强调希望深化两国军事合作。对此，美国国务院回应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十个月之后，美国对中俄结盟深感担忧，并强调会持续关注北京的一举一动。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视频会议时候表示，希望加强和中共的军事合作。普京仲有意赞扬莫斯科和北京共同抵制来自西方的压力。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30号表示，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十个月之后，中共当局一直保持中立立场，但是北京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中共始终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美国正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习普曾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今年2月初在北京会面，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加码采购俄罗斯的能源，亦都被视为暗作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于最新的习普视频会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陈汉士话俾英国卫报知，每个人都想睇下习近平系咪会对普京产生咗反感，但系今日嘅通话表明咗，习近平并唔打算抛弃普京。陈汉士进一步分析指出，习近平唔想越过西方嘅红线，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帮助佢逃避制裁，但系习近平亦都同样意识到佢对莫斯科有好大嘅影响力，可以从呢一场危机中获益。对跟住落嚟嘅中俄关系，陈汉士表示，两国之间嘅融合将按照北京嘅要求进行，普京冇其他嘅人可以求助。佢预测中俄两国之间嘅关系明年只会增强，而如果习近平接受普京邀请，明年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咁样将被视为中共对外展示团结嘅重大举措。近日，美国媒体引用日本官方声明指出，中共海军航舰辽宁舰编队日前一度罕见逼近美军在西太平洋重要基地所在地关岛的西侧海域。这个是北京当局就台湾问题向美国发出清晰的警告。随后中共官媒间接证实确有此事，并将这个解读为中方就台湾问题向美国发出警告。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8日的新闻稿，这个月16号从东海进入太平洋，10日之内进行了大约260架次战机起降演练的辽宁舰编队， 25号晚间被发现在距离日本冲之鸟岛东南方大约670公里，即是距离关岛西北方大约618公里的西太平洋，稍后才返回台日之间的水域。确认现身这度的水域的中舰除了辽宁舰还有巡防舰组装号、驱逐舰太原号和综合补给舰呼伦湖号。日本官员29号亦都证实辽宁舰编队曾经南下逼近关岛西侧，据信这个是辽宁舰首次接近关岛。位于第二岛链的关岛上有两个重要的美军海和空军基地，部署有战略轰炸机和潜艇。共同社引述日本防卫省的讲法，说中方大张旗鼓之举可能意在美军，但是负责西太平洋防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未予置评，亦都未表明是否曾就辽宁舰逼近关岛之举做出了回应。根据了解，辽宁舰编队这一次距离关岛之近，已经令退进入去该舰编队打击半径。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指出，借住逼近关岛，中共军队已经将它的触角从包括日本和台湾的第一岛链扩及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对此亦都话，只要美军不攻击中国或者是出手干预台湾问题，中共军队永远不会攻击位于关岛的美军基地。近期加拿大政府一连串动作，从要求中国企业从关键矿业撤资，指控北京干预内政，到公开指中共是全球破坏性的力量。外界认为这个代表总理杜鲁多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大逆转，从过去希望强化和中共关系转向批判北京的所作所为。华尔街日报29号的文章指出，加拿大受惠于邻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向来对它的国安状况自满，一直到因为孟晚舟事件，加拿大公民康文海和史佩弗被中共拘禁，才看清楚北京的真面目。现在拜登政府正在印太建立一个串联多国的网络，包括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以及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但是这个两个网络都排除了加拿大，这样和加拿大过去的对华政策有关系。报道援引分析人士指出，杜鲁多政府对中共立场转为强硬，反映出对北京信任的逐渐瓦解。中共当局在加拿大应美国请求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事件之后，逮捕拘押加拿大公民前外交官康文海和商人史佩弗将近三年，人质外交加速了加拿大对中共失去了信任。此外，加拿大现在亦都希望向盟友，尤其是美国，展现渥太华政府准备在压制北京上尽自己的一份力。文章写话，杜鲁多政府对中共态度转向的核心是上个月刚刚公布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当中直指中共是越加具有破坏力的全球强权，承诺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军部署，提升和区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联。与此同时，杜鲁多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亦都更加尖锐。在之前没几耐，印尼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的间隙，杜鲁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交谈。加拿大官员说，他就中共特务涉嫌干预加拿大事务的讲法和习近平当面对证。在加拿大媒体报道了两个人的讨论内容之后，习近平还责备了杜鲁多。根据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加拿大最近三次召见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就北京涉嫌在加拿大非法运营警务站的讲法和外交部官员会面。加拿大皇家骑警亦表示正在进行调查。之前加拿大在1970年和北京建交，当时的总理正是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老杜鲁多。杜鲁多上任前后亦都多有亲中的言论，但是到现在这一切都变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